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和亲爱的姐妹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今天啊，真儿要继续的跟小朋友们来说故事，说说思念三姐弟的故事。那最近的这个故事有些时候很沉重，希望父母亲能够和孩子们一起聆听，并且能够向孩子们解释一些非常难懂或者是难以理解的话题。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亲爱的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您，因为每一天您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今天我们要继续的来思想您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祝福和您自己赐给我们的产业，就是在我们根本不配得的情况底下，您的独生爱子为我们而死，并且因着您的救赎使我们今天得称为上帝的儿女。求主你保守我们每一个人向着你有一颗敬虔感恩的心，好叫我们活在地上每一天都能够为您而活。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过去的几年时间里呢，爸爸虽然在另外一个城市忙于工作，忙于经营他的第二段婚姻，可是他心里面也非常的清楚，曾经失败的这段婚姻给三个孩子和父母亲都带来无可挽回的伤痛。所以当接到爷爷的电话，思念的爸爸当机立断决定去参加思念的十岁生日派对。于是他和现在的妻子商量，希望带着思想一起回老家为自己的大女儿庆生。他的妻子也非常的通情达理，不仅同意，而且也愿意陪他们一起去为思念庆祝生日。可是当爷爷奶奶与思念的妈妈联系的时候，妈妈却犹豫了，因为她不想见孩子们的爸爸，更不想见思念的新妈妈。在过去的这几年的时间里，她好不容易走出了上一段破碎婚姻的阴影，正准备开始要面对她自己全新的未来。如果她去参加思念的生日派对，与前夫和他现在的妻子见面，就等于又要面对过去，撕开曾经的伤口。可是妈妈也同样很爱女儿思念，这些年她无时不刻不再思念着自己的女儿，于是内心的挣扎和矛盾让妈妈很痛苦，她只能在夜里默默地流泪。一天晚上，思恩终于发现妈妈在抹眼泪，就跑去问妈妈说，妈妈，你怎么了？妈妈对他说，思恩，你想念姐姐和哥哥吗？思恩的眼睛顿时亮了，他高兴得上蹦下跳，整个人好像疯了一样的说，我想，妈妈，我要现在就回去看哥哥姐姐吗？我们要回去吗？妈妈从来没有见过思恩如此开心的状态，他好像忽然之间情绪失控了一样。因为思恩本来是一个非常乖巧非常温和的轻度的蒙古儿，他 他并不是像那些重病的孩子那样常常带给父母亲困扰，他总是以温柔安静的状态来陪伴母亲。但这一次他好像疯了一样，不能控制自己，妈妈几乎没有办法让他安静下来，他蹦啊跳啊尖叫着，直到累困了倒在妈妈的怀里睡着了。妈妈看到小斯恩的这个奇特的状态，忽然清醒过来，因为这些年他一直活在自己的伤痛里面，却忘记了这个伤害也同时在侵蚀着他的三个孩子。于是妈妈痛定思痛，下定决心，不管有多难熬，她都一定带着斯恩去参加思念的这个生日 party， 去看看她朝思暮想的女儿和大儿子。当天晚上妈妈失眠了，他翻出过去这五年自己的日记，也翻出了斯恩为他全家人所预备的小画本，里面的图画让妈妈边看边哭，他心如刀绞，但是同时又充满了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想念，这种想念带着一种盼望，带着一种期待。他觉得过去这五年的痛苦已经被埋葬，过去的那个自己已经被深深地埋到地里，过去的自己已经死了，而他心里有一种力量在复苏。那天晚上，妈妈在自己的眼泪中不断地忏悔，最后在心里美好的期许中渐渐地睡去。你是不是也急不可耐地想要知道思念生日那天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不要着急，人生其实也是如此，没有办法提前过，也没有办法重新来过，我们只能透过学习历史去吸取教训和经验，避免重蹈覆辙。最近大家阅读的约书亚记很大一部分是在描绘以色列各家分到不同的地业，看到神的祝福，通常和赐下的产业紧密联系在一起，那是因为神应许他们进入迦南地就是要得那地为业，不管百姓是否真的爱神跟随神，神都让他们看见自己的信实和慈爱，一句话也不落空。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虽然我们的肉身的父母可能会因为各样的原因伤害或无法照顾我们，但神却是信实的，他一天也没有抛弃过自己的产业，就是他所拣选的百姓。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感谢您拣选我，让我成为您的儿女，求主帮助我以您为我的产业，让我可以一生爱您，跟随您，侍奉您。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下面欢迎您爸爸妈妈带着孩子们一起来诵读约书亚记的第十六章，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产业意味着什么？第二，神的祝福和产业联系在一起，请问对我们现在究竟有什么意义呢？神是用什么来祝福我们的呢？但愿透过讨论的时间，我们全家人能够更深地体会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祝福，还有他永恒不变的应许。愿神赐福给您，我们下一次的喜乐灵程不见不散。
妈妈的爱是牺牲的爱，
爸爸的爱是坚定的爱，
你们让我学习让我梦想飞翔。妈妈的爱是我的翅膀，
爸爸的爱是我的双臂，
你们教我学习付出，教我要爱耶稣。我一步一步向前走，
求恩典浇灌，
得真理释放，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让真爱驻扎，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爱是有路，活出天国在我家。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驻我家，我是真爱。
您真爱诚邀您一起走进
真爱驻我家。
你真爱生命每一刻。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驻我家父亲节特辑，妈妈眼中的好爸爸。我是林真儿，真儿向天下的好爸爸们道一声爸爸们你们辛苦了。因为天父上帝将你们赐予了每一个家庭，妻子和儿女们因着你们蒙福，你们的角色地位和价值是无人可以取代的。所以一个好爸爸至关重要，无论是对每一个小小的家庭，还是对于一个教会，对于一个社会，对于一个国家，对于整个世界而言，都是无可替代的。那今天呢，正儿要跟大家分享，在一个妈妈眼中的好爸爸，可以说虽然是最后一天的信息，但是确实是最重要的一天的信息。因为今天呢，正儿特别的期待每一位好父亲，每一位爸爸，每一位弟兄可以来学习怎么样来表达父爱。其实天父上帝啊，真的让我们看到了他用所有的方式来向人类彰显他的父爱。而父爱表达呢，有很多很多的渠道，绝对不单单是我们所听到的一句我爱你这么简单，而是要透过所有层面向妻子儿女彰显他们作为父亲的那一份如山的厚爱。所以今天我们就要仔细的来思想，到底父爱的表达方式多种多样，有哪一些是可取的，有哪一些是必须的，有哪一些是我们每一天需要学会去操练的。首先呢，对于我们中国人的父亲而言呢，言语的表达往往是一个障碍，透过言语直接向我们的妻子儿女表达爱意，比如说我爱你，就对很多的父亲来说都很尴尬。现在慢慢学会说我爱你了，可是比如说你很重要，你很棒，我以你为荣，我为你感到骄傲等这些话呢，还是很难从一个父亲口中听到。而这些话语呢，却对妻子和儿女而言是最最重要的了，他们最渴望得到父亲的肯定和从父亲的口中听到对自己的价值的确定的一种表达。连天父上帝，完美无瑕、圣洁全能的上帝，他都愿意告诉我们说，我爱你，我看你为宝为尊，我以永远的爱在爱你。那为什么我们会很难说出口呢？除了我们自己文化的原因，还有就是我们从小可能我们自己的原生的家庭，父母亲很少对我们说这样的话。那下面呢，我们就需要来操练，我们意识到了，我们就需要操练，因为父爱的表达方式最直接的就是言语的表达了。第二个表达的层面呢，当然就是身体的接触。父亲要常常学会拥抱、亲吻、触摸自己的孩子，让他们感受到父亲对他们的肯定和喜爱。我觉得这个喜爱之情啊，往往是孩子特别缺乏的，因为他们总觉得，哦，我常常调皮捣蛋，得到的都是父亲管教的杖，很少得到父亲怜爱的一个拥抱、抚摸，或者是充满喜爱的一个亲吻。小的时候父亲还容易做，越长大呢就越疏离，身体上的接触就越来越少了。那父亲呢可以做的就是搂搂自己的儿子，然后呢跟他 high five 啊，或者对自己的女儿呢多一些拥抱，让他们能够感受到作为父亲对他们的一种喜爱之情，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身体上的接触会让孩子感受到温暖和安全感，也会让他们透过身体上的接触能够深刻地确认父亲是接纳自己的，是喜爱自己的，
是不会嫌弃并且排斥自己的。第三个父爱的表达方式当然就是陪伴和参与了，在昨天的节目当中，珍儿已经详细的跟大家分享了，比如说参与他们的生活和活动，一起玩啊，阅读啊，运动啊，一起说笑话，吃喝拉撒，这些都会让你的儿女深刻的感受到你爱他们。因为只有爱的人我们喜欢花时间陪伴嘛，我们不喜欢和那些不带给我们心里面愉悦感的人在一起。那如果我们没有花时间带给孩子的话，孩子怎么能够感受到我们喜爱他们呢？第四个方面呢，当然就是支持和鼓励了。孩子会有软弱的时候，他们面对挑战困难，他们甚至面对他们自己罪的时候，抬不起头来的时候，那一个父亲除了严厉的管教，更重要的是要让他们看到恩典的怜爱，全然的接纳。太多时候我们父亲呢坚持去管教自己的儿女，却忘记说在管教的背后应当是丰盛的慈爱。如果孩子们只感受到你管教的胀和疼痛，他们根本不会确定的知道你是出于爱去管教他们。那怎么做呢？当然就是每一次管教之后，父亲要拥抱，要告诉他们自己管教他们是绝对的不得已，是不得已，为了出于爱，为了让他们能够受到最好的生命的栽培，就像小树需要修剪一样的。所以父亲甚至也要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管教一次可能要花十次的恩典来弥补或者是挽回因为这个管教所带来的关系上的一些破裂。当然爱的表达呢还有一个很简单的，就是做倾听者，做儿女的好耳朵，不要总是在儿女面前呢摆出一副教导的架势，要学会聆听。当儿女愿意跟我们分享的时候，我们就要闭上嘴巴，好好的专注的主动的去聆听，并且进行交流，让孩子们能够感受到我们愿意成为他们生命成长过程当中的最好的听众，最好的拉拉队员。只有这样啊，儿女才会愿意跟爸爸妈妈保持沟通和交流的一个畅通的渠道。当然在这里呢，珍儿也鼓励，很多时候啊，爸爸在进入青春期的儿女面前呢，有更多的得信任的机会，因为妈妈平常唠叨惯了嘛，所以青春期的儿女呢，反而有些时候会喜欢找爸爸去倾诉。所以抓住这个美好的机会，陪伴儿女成长，表达父爱，让他们满满的感受到我们是他们安全的避风港，让孩子们有任何问题都愿意躲到我们的翅膀荫下，好像他们去寻求天父一样。而每当这种机会来临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容易把孩子带到天父上帝面前，因为我们就代表了天父在他们的生命当中的那种权柄以及形象。所以每一次我们爱的表达都是有机会让儿女从我们这里充充分分的、丰丰富富的、饱饱满满的能够感受到天父上帝的慈爱。最后在这里呢，珍儿也要对我孩子的父亲，我亲爱的丈夫说一声父亲节快乐，我爱你。因着有你，我们的生命十分的精彩。在我们的这一生当中，不仅经历天父上帝透过你给我们毫无保留的全然的牺牲的舍己的爱，更能够体会到基督对教会的那一份全然的保养顾惜。谢谢你爱我们，我们也非常非常的爱你，祝福你父亲节快乐。
大家好，我是哈娜姐妹，我参与并完成了家庭事工的培训。今天我要借着父亲节的机会，想对我的先生，也是对我的孩子的爸爸说，亲爱的老公，谢谢你陪伴我和孩子这么多年，在这些年日里，你带领我们全家在主耶稣里一起成长， 谢谢你带我们的孩子认识上帝，使他一天一天成为男子汉。感谢你给我宠爱，让我里面可以重获安全感。在今天这个属于你的节日里，我想告诉你，感谢上帝把你赐给我，让我有幸和你一生同行，让我有幸和你一起做我们孩子的父母。有你，有孩子，有上帝，我很幸福。
大家好，我是西南华人浸信会的 Gloria， 我也是我们教会第一期真爱住我家家庭事工培训的成员。我今天要借着父亲节的机会告诉我的先生，也是我孩子们的爸爸 Robin， 我非常的感谢神让你成为我们家的头，我人生的伴侣和孩子们的父亲，因为你不但爱我，也爱我们的孩子，家里的里里外外你都顾及，从煮饭到打理外院，孩子小的时候你也非常关心他们学校的功课，也跟他们的谈话中你会把神的真理带出来，教导他们有敬畏神的心。在教会里你一直都是忠诚的服侍，对神话语的追求更是我和孩子们的榜样，你的沉稳补助了我快言快语的缺点，我跟你有说不完的话题，我好喜欢在谈话中你会把你在圣经中学到得到的与我分享，你也会告诉我我这个对世界声闻毫无知觉的人很多的世界大事，我太感激你对我们的这个家无私的奉献，愿从神而来的力量智慧每天都充满你，祝你父亲节快乐。
大家好，我是露露，我参与了真爱住我家的文字义工。今天我要借着父亲节的机会告诉我的先生，也是孩子们的爸爸，很感恩你对孩子们的带领，带领孩子们一起参与教会的服事，也很感恩让孩子们看见你与长辈相处时尊重的模样，也很感谢你一路同行以来对我的包容，无论是否对于错都先来安慰我的情绪，也非常感恩你带给孩子们学习的榜样，让孩子们看见你这几年努力学习考医成为医生的每一个不易的脚步，让他们知道通过不断的努力可以变成自己想要成为的样子。借着父亲节的机会也为父亲们祷告，希望他们无论灵里心里还是身体都有健康的成长，阿们。
大家好，我是 Esther， 我参与了真爱住我家的夫妻课程，今天借着父亲节的机会告诉我的先生我的心里话，也是孩子们的爸爸 Peter， 我们结婚15年的时间，如果没有你在婚姻中对神的依靠和对我的宽容、忍耐、包容、理解，我们的婚姻早已走到尽头。曾经在闲暇之余，我们一起聊起一些无聊的问题，如果我不在了，你会怎样？如果让你重新选择，你还会选择我吗？你嫁给我后悔吗？你觉得你的婚姻幸福吗？等等等等类似的问题。当我静下心来仔细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我知道如果没有你，我真的不知道我会怎样。因为当我们发生不愉快时，第一个向神跪下的总是你，第一个道歉的也是你。当我在半夜里想做想吃点什么的时候，或喝点什么的时候，无论那个时候你有多困，你总能立时从床上爬起来。当我吵孩子时，你总能找到合适的时间让我们彼此平静在神的面前。所以我说我嫁给你从来没有后悔过，因为这不是我的选择，这是神所给我配合的最适合我的良伴。 所以我的先生，我的爱人，我生命中的另一半，感谢生命中有你的陪伴，感谢耶稣基督把你赐给我，感谢你成为我生命当中的陪伴和祝福，谢谢你，谢谢你。
大家好，我是子琳，我参与了真爱住我家的家庭事工培训中心。我今天要借着父亲节的机会告诉我的先生，也是孩子们的爸爸，谢谢你成为我最好的最亲近的朋友，成为孩子们的好牧人。我知道你时常用祷告托住家人，在我们每个人经历生活的挑战的时候，都有你在主面前纪念我们。我爱你至深，我知道随着孩子们长大成熟，他们会越来越感恩有你这样的父亲。愿主祝福你在教会的牧养，给你恩上加恩，利上加利，也亲自回应你，愿他的恩膏厚厚地覆盖你，给你安息。我爱你。
同等